是挪威自由西方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们好，首先请世界和平保持最大争取所关联的这一组工作的纪念，影响全世界华语朋友和近年来600多万人民。今天是葬礼2127年9月8日，公元2000年10月4日。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首先是新闻播报，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纪要。中共计划把西藏佛教中心大昭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央西藏办事员则没有过接受指示，他对韩国政府与下野游击教练喇嘛访问韩国的决定是怀疑态度。目前已有400余名流亡西藏难民平安找到尼泊尔西藏难民基地站。
中国官方近新华社消息，为了资助拉萨大昭寺周围新修道路，中共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拨款130万美元。为了新修道路，大昭寺周围非法设立的照相馆、店铺以及生意摊都进行了彻底清理的同时，新修起了20多个供旅游观光人士方便的公共厕所，对大昭寺附近的27家旧屋进行维修。拉萨大昭寺距离布达拉宫左侧1公里处，具有1000年历史意义。新华社指出，1961年，中国政府将大昭寺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中。新华社引述不完全消息透露，修复大昭寺受到联合国专家的高度重视与赞赏。根据新华社发出的消息，不难看出，中国政府维修拉萨大昭寺是为了加强促进该寺能够列入联合国知识文化科学重点名胜古迹当中，成为世界公认的传统文化。
驻日本东京西藏办事处负责人马主任表示，在接受韩国英文报《时政报》的采访时，首先对韩国总统金大中捍卫人权、提倡民主的精神表示出尊敬，同时也严词批评了韩国政府的各种借口，拒绝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说法。东亚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员杂州仁波切表示，南韩总统金大中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伟大领导人，他应该站在正义的这一边。金大中总统屈服于中共压力，这是不必要的，也是错误的。杂州仁波切赴韩城和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特别委员会就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一事进行商讨。本周星期一，韩国政府声明，达赖喇嘛以一定的时间内访问韩国的政府领导，至于何时允许访韩，今后再行考虑。韩国外交部的一些事实会有变化的，但是杂州仁波切怀疑韩国政府这种决定含外交手段。他表示，韩国政府虽然表示在下年允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不过我对自此不干，认为这是最后的决定。杂州仁波切多次向方设法同韩国外交部取得联系，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为此，杂州仁波切表示，韩国外交部对我置之不理的态度就不难看出，韩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来访也不会有太高的重视。杂州仁波切同韩国政府商讨的内容之一，便是韩国政府不必保因为达赖喇嘛的来访而使韩中两国关系受到松弛的忧虑。他表示，不管在任何时和任何形势下，由达赖喇嘛的出访就免不了中共对邀请过的恐吓。中共的这种做法已经是习以为常，不必重视，更不必追控。东亚西藏办事员杂州仁波切认为，韩国政府做出这种决定，空军来自于中共的威胁之外，主要为了贸易利益和总统金大中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类的和平进程，但金大中却不敢站在和平民主的立场，不敢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可以说完全站在了中共方面。而中共又是全球践踏人权最严重的政府之一， 韩国政府使大日喇嘛为一个恐怖主义者或者是一个犯罪分子。萨多仁波切说，大日喇嘛特别发起和行，祝贺金大中总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金大中总统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韩国英文版社者报说，韩国大部分人民都非常支持大日喇嘛来韩弘法，邀请大日喇嘛访问韩国特别委员会和各宗教协会，都不停地举行着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向政府进行施加压力。近期举行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参加者达2000多人。
大量潜逃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近来越过印尼边界受到障碍，导致目前430多名西藏难民聚集在第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中，赴印度境内暂时被冻结。本台常驻尼泊尔记者引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有关人士的介绍发出消息，近来在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中聚集了潜逃西藏陆续到达尼泊尔的430多名西藏难民。接待站中一下子聚集这么多人，而且无法及时的按顺序送往印度境内，从而使接待站面临艰辛，在供难民吃住等方面遇到困难。据接待站工作人员的介绍，上周从驻尼泊尔接待站出发的一辆结有40多名西藏难民的公共汽车，在越过印尼边界的时候遭到阻拦，在印尼边界停留了4天以后，于本周一又返回到了尼泊尔。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的介绍，陆续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来自于西藏3区各区域，大多是被中共驱逐寺庙的出家僧尼，还有许多前来学习的孩子。他们在恐惧被中共公安抓获的情况下，越过藏尼边界到达尼泊尔境内，又要面临遭到尼泊尔警察拘捕或枪杀的危险，历尽千苦到达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但是近期印尼边界加强实施管理条例，以往可以顺利通过的边卡如今也遇到麻烦，导致这些难民无法被顺利按期送往印度境内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各学校与寺庙中去。对此，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与西藏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解除障碍。因近期大量西藏难民越过印尼边界受到严重的障碍，导致许多持合法护照前往印度境内探亲或朝圣的西藏人面临签证即将过期，无法实现心愿。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
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晚上15.645千赫或15.685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chenki Shu Dharamsala 17625 HB India。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我台的 email 号是 vot@media.dibet.net。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在今天的《时事摇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西藏的大部分乡村虽然靠近公路，却没有公共汽车，即使在少数乡村牧区都有公路汽车，也只是每星期来一趟，而且里面的旅客绝大多数为干部。西藏人民相互往来或运输的交通工具依然是玉石马、驴、鹿、牛、羊等。中国政府运输物资的车辆使西藏人乘便搭车的机会再增多。中国政府所谓的补贴拨款，除了以控制西藏的经济规模而外，并不是为了发展西藏。在西藏需要的物品由中国的工厂生产后再寻销到西藏，并将所谓利润以财政补贴的名义给西藏，以作为一种恩惠。事实上，那些补贴拨款是作为根据中国本国的需求而对西藏的自然资源进行开采所必须的投资来使用的。根据这些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政府为了西藏的经济建设而实行的所谓开放，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加快移民西藏的步伐，开采西藏的自然资源为本国服务而已。总之，问题的关键并非谁能新建多少工厂以及国家总产值是多少等问题，而是中国政府是否拥有统治西藏的主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任何外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势力加强到其他国家之上的权利。在西藏，卫生事业主要针对的是城市或经济能力强的人员，而非普通的西藏人民。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卫生事业方面实行民主启示政策，卫生行业开支的90%是使用在住着大量中国移民的城镇，藏族居住的牧区仅占10%左右，绝大多数医院修建在住有大量中国移民的城镇，而且即使医院的设备或条件较好，也因费用昂贵，从而使绝大部分西藏人无法受益。假如西藏人要住院，首先必须预付300-500元人民币做押金，这笔款项在年人均收入只有200元人民币的地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需动手术，则另缴手术费和血钱等则不付而言。总之，从各方面，中国人处处优先于西藏人。中国还声称在西藏自治区有医生和医务人员3700名。对此，我们不妨稍加分析。在城市与县级的大医院中，除了初中毕业后在卫生专业学校学过5年者而外，有医疗经验或能够胜任本职的医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是中国各省的以4年为期限的卫生学校毕业生中成绩低劣，在中国国内无法安排工作者，考虑到在西藏易于安扎而被派遣上来的。
现在下个星期六继续收听时事摇闻节目。听众朋友，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计划把西藏佛教中心大昭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东亚西藏办事员周仁波表示，他对韩国政府于下年允许大列喇嘛访问韩国的决定